兄姐妹平安，可以帮我动一下吗？OK， 好了。我们今天看一节经文，你说哇，一节经文哈，我们都不需要太很多，但是这一节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特别我们今天焦点是在我们的说话啊，是建造还是在摧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处在一个被逼迫的一个教会，他们信主不久，但却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见证，他们持守真道，成为其他周围的很多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但是他们也面对在这个逼迫当中，他们需要被巩固。也他们面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唱诗歌有了，主再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当他们遇到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了，他们也在当中发出疑问，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在写这封信来鼓励他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在我们第二个季里面，我们说要学习彼此啊。第一季我们学习在神里面，能够在神里面更亲近神，再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再延伸第二季我们要彼此的一个学习啊。今天我们到第七个彼此啊，第七个彼此是彼此建立，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明显的彼此建立啊。哇，我们跟着主题哈，这个经文。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学习的彼此建立，特别我把它集中在言语上面。因为刚刚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都说彼此劝慰，彼此建立，特别讲到劝慰是用什么，用话语，而且才透过这个话语能够建立。但他们平常不单单是言语，他们也在他生命的见证里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所以，所以我们要看上文啊，也要看下文啊。在上文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节，他们彼此建立、彼此巩固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如果你看那个经文五章一到十节，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两群人在一个对比。第一群人他们称为黑暗之子，就是还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活在一个好像很稳妥很平安的状态里面，但这个是一个假象，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忽然间就临到他们，面对基督的审判，对吧？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各样的灾难，是三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的人，地上很多的灾难，各方面的战争，是一个很大的悲哀的一个事情。他们这里形容他好像醉酒的人在黑夜当中看不到他们在垂死的危险当中，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半空当中就把基督徒提走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会经历这个情况。所以后面有另外一个对比，是光明之子，就是信耶稣的人，他说好像白昼穿上神给我们的生命信跟爱，作为我们保护我们的护心镜，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的头盔戴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确定已经在神的救恩的整个的救恩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上个礼拜我在带一些老人家查经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就说哦，信耶稣，但他不信耶稣复活。我说啊，这个不信耶稣复活有点困难，对不对？那他说耶稣不可能复活，因为人不可能复活，他就是坚持这个论点。所以我们就有一点 argument 了。哇，我就说哎，你要看看圣经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实的一面，我们可能持守着一些我们以为真实的固定的一个观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处，因为真实真理会按照 那个情况发生啊。所以如果我们只信他是一个其中一个宗教，我们只信耶稣只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圣人，他也是死了之后变成一个我们的精神，那这个我们还是不懂得信耶稣是什么回事。我们的救恩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成为他们坚固跟彼此建立的一个核心。因为讲到五到一到十节里面才说，所以因着上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确实的救赎盼望，我们的确他来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这种救赎，所以我们不需要惊慌，对吧？见到神不要惊慌，因为我们就见到他。好像刚刚 诗歌里面有一句哈，很有意思，他说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看见。当信心，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信心，见到神的时候就不需要信心了，又看到了，对不对啊？我们的盼望见到神的时候也不需要盼望完成了，只有爱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要亲自建立的信望爱。但他们的动力就在这里，建立他们能够继续的能够彼此建立彼此坚固，而且继续面对苦难的时候没有动摇的核心，就是主必定会再来，我们必定与他同活。在患难里面，在逼迫里面，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没有遇到很大的逼迫，对吧？有没有人到门口里面不能信耶稣拿着枪进来？没有， 还没到这个地步。但他们那个时候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况，但他们的焦点很清楚，因为主会再来，成为我们彼此勉励的一个核心。特别在第四章，你看第四章就讲到，就是刚刚说有些人过去了，他们睡了，保罗说他们只是睡了，有一天当神再回来，在半空要把他们先复活提到天上。这个也是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很激烈的原因，都说人不能够复活。这个讲到我有一点，哎呀，那么你真的学得不太懂了，这个你的信仰有点危险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我们也看到上文，上文是这样啊。那上文里面他们能够走这个坚固，然后呢我们也要从这个上下文来了解啊。这个原则是，所以因为上面所以你们，然后下面就具体讲到一些具体的能够建立的一些内容啊。首先第一个讲到尊重领袖啊，在当中对那些爱护我们照顾我们教导我们治理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对他有尊重，不要跟他争吵，因为他们是神用来照顾我们的。第二个就是彼此的劝勉，就是特别这里提到三类的，待会我们还会讲三类的人：闲懒的人、灰心的人、软弱的人，都是我们需要劝勉的。第十四节、十五节后面再讲到喜乐，然后到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啊，我们也熟悉。然后后面最后呢，他说就是我们要查验真理，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教导，凡事要查验，并且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实际彼此建立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而且好像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所以他们不单单是言语上面，实际上面他们的确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能够影响周围的很多的教会，也影响很多不信的人看到他们的生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你看看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查这两卷书前后书啊。他讲到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在苦难里面还欢欢喜喜的领受真道，把这个真理传出去，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他们在听得到之后，更在当中彼此的坚固，用爱心跟 信心，而且他们对马其顿的教会特别实行了爱心，帮助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有各样的经济或者各样的支持，所以他们素常就是有一个跟他们的信相一致的一个生命。所以但是保罗特别这里也是我今天想注重的，就是他们在言语上面是在当中很大的建立，因为这个彼此劝慰彼此建立。那这里啊，什么是彼此劝慰呢？在圣经新约里面这个字呢，表示用言语来安慰劝勉鼓励，甚至来呼召啊，呼唤人，带着一个在旁边好像支持的一个图画。所以这个是言语带来的一种行动。那彼此建立有什么意思呢？彼此建立就是盖房子啊，好像屋上的建立，好像你在盖房子的时候，你会每一个放在上面的瓦跟砖头都是要有意识的，要好好建立好，要不然都倒下来，当然根基最重要啊。但是这里讲到彼此建立，当然不是讲真实的在建房子，是讲到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品格、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也是一个神在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也是在建立灵宫，对吧？我们也是建立这个神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所以我们彼此鼓励，用言语教导、提醒、分享真理跟安慰，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彼此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在言语上面来思想这一个部分，言语是非常大的影响。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死跟生在舌头的权下，喜欢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运用我们的舌头，我们就带来的死跟生的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发现，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不是各样的嫉妒的底下产生这样的影响，是言语。一句有一句，一句话可以带来死的力量，一句话可以带来生的力量。当我们羞辱我们的孩子，一句话可能影响他一生，这句话影响他一生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去对我们的配偶说一句不好的话，可能他心中就有一个刺就种下去了。每次当他跟你有冲突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出来，因为这个刺又再次显出来了。当你背后去论断其中一位弟兄姐妹，可能就毁坏了整个教会的合一。如果我们嘲笑我们所信的，我们信的不清，当然我们不会的，一个嘲笑我们的信仰的，可能就让一个寻道的人他会关上心门，觉得这个不值得去投入他的生命。但是如果这句话是一个真实好的话，按照神的意思的话，一个鼓励的话，会令一个准备要放弃的人重新站立起来。一个肯定的话，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价值。一句感谢的话，可能的确能够达到修复破裂的关系。我们说关系，上次我们讲到饶恕，饶恕是单方面的，我决定饶恕他，我把我要他受到这个结果的一切我重新交给神，我不再把自己困在一个被捆绑的状态里面。但如果要和好是双方面的，对方也要察觉我需要跟你一起和好，所以对方要有改变，你要改变，他要改变，可能彼此都需要饶恕。所以一句感谢的话可能能够达到修复一个很困难的破裂的关系。传福音，用神的话传扬神的话语，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言语是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三点。第一， 话语是一个建造的工具，但我们需要刻意的去用出来，不要随意。上个礼拜我跟这些老人家谈话的时候，我就有点随意，所以当我随意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也是蛮刁钻，他说那你就是这样讲，我马上抓住我那句话，糟糕了，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用话的时候，要圣经新约圣经用到40次，鼓励我们要建立盖房子一个砖，我一句话一句话要盖上去，有一盖得不好，都可能全盘推翻你所有做的一切美好的生命，一句话全部打翻。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我们需要刻意的，首先记得它是累积的，不是一次过完成的，是每一块每一块重要的去种下来的。一个小孩子的自尊，他的整个自我的看法，不是被一句话就建立起来，一句话可以打破一切，但是他的建立是一句一句一句建立的。一个婚姻不是透过我们一起吃个美好的 anniversary 晚餐建立的，是透过我们每天用我们好的话语来建立的。一个教会不是因为有一篇讲一篇道，不是因为我这篇道就被建立的，是在每周每周我们彼此之间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建立起来。这个话语不单单是累积，更是要刻意的，不是随便的。没有人是有随便就建一个房子，对不对？都是要首先计划好，好注意的。所以没有人说这个哦，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当你讲了一句话之后，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过开开玩笑而已，我是说实话的，这些都没有帮助，这些都在拆。你这句话是拆毁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关系。雅各书讲得很清楚，第三章讲到言语，他说言语舌头就好像白体中最小的，可以说大话骗人，它是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整个森林。舌头是火，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在地狱里面点燃着。一句话可能令一个人他远离神，他失去了这个跟神的关系。所以一句闲话可以破坏整个的施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很多一些施工在进展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撒旦来了，所以那个一句话可能就在当中把这个整个的施工推翻。一个谣言可以叫一个教会分裂破坏，一个骄奉的话可以毁掉你的婚姻，一个羞辱的话可以捆绑我们的孩子一生。第三个是有目的的，话语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建立，所以是为对方着想的，不是为了我说这句话的人是多么厉害，我讲的话多么表达出好像很正面的正直属灵有见识，也不是主要的重点，重点是有没有建立到对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常常处在言语的学习，因为圣经说如果你我们能够掌握言语就是完全人，谁能够成为完全人呢？没有人，对吧？我们都要靠着圣灵，靠着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想想这个对比，言语怎么拆毁人呢？我只是在说实话，当你讲这句的时候可能没有带着爱心，那就是不是一个建立的话了。我为你好才说，其实可能在发射你的比较高明，看到他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个性， 用个性表达出我们可等的骄傲。你应该听得进去，你根本不会理会对方能不能听进去的感受。所以建造的话却不是这样，建造的话是真实的，但你们充满着人体会到爱的，以爱心说诚实话，是直接的，不会偏离到转来转去，很直接的讲到，但是为对方着想，不是为了我们释放我们里面的闷气。我们对的时候讲的时候是对的时候，对的方式。所以圣经说合宜的话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对，是充满着恩典跟盐，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的话语。所以这个刻意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就在当中哇，很兴奋的在讲话，但是却还没有那个在神面前那种敏感生理的敏感。所以刻意是要思考的。所以这里不是说雅各书不是说快快的说，慢慢快快的快快的说快快的快快的听，搞不搞错，接纳我这个老人家哈，快快的，这个是借口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快点思考，在圣灵里面让圣灵提醒我们，敏锐圣灵，为什么我要说这句话，可以不说吗？我这句话这样讲出来对他有帮助吗？我在建造他还是在摧毁他？我说的时机或方式跟我应不应该对他讲？有时候我们收到很多电邮啊，但我们就传出去了，但其他你传出去的人，对方应该要知道这个消息吗？可能那个消息也是假的，我们不应该传，对不对？有时候那个人有问题，我们应该跟他个别的处理，我不需要全部讲出来，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刻意的一个学习，这真的是很大的学习。所以建造是需要刻意的。在1968年，有两个心理学家，他们就想做一个好好的实现，在加州一个小学进行一个叫一个实验，哈，这个叫比马龙效应。他们后来有这个一个结果的后，被人称为比马龙效应，哈。那是什么呢？他们告诉那个一班上的老师，他说当中有20%这些学生啊，他们是超级有潜力的，啊，这是假的啊，他们只是随意的抽出20%的学生，但是他告诉这些老师，哇，这些学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那些老师怎么样啊？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心中有一个期待。老师对他们有期待，注意他们，帮助他们，说话也变得不一样。结果一个学期之后，这些学生的成绩非常厉害，他们变成一个很有进步的一个。所以关键是什么？就是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当然这个是不是他们不知道是假的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彼此建立，特别在言语上面，我们要留意到底我有没有意识到我的话，每天发出来的话是在建立还是在摧毁。我家中配偶孩子，他们每一天听到我讲的话，到底是建造他们还是摧毁他们？因着神的话语，我对他们好像那些老师一样有期待，所以我的表达出来的语气、态度、语言，从这个相信、从神的角度里面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怎么看自己的人？我们能不能这样来特别的去有这种的敏锐的，让我们的言语都在这建造，而不是在破坏拆毁，而是有很多他们正在受伤，没有人对他们好的，他们处在这个光景当中， 被我们再加上一句话，把他们再打到不能够再站起来这个地步。第二个原则，建造的话必须是真实的，不是奉承的，但是却是有真实恩典的 真话。彼此建立如果不是真正的真实，变成是奉承，为了讨好对方，为了达到一些回报，可能得到他的跟你的更好的关系，为了避免冲突，但却跟事实不符。他明明有这个问题，你却在赞他赞他，结果他看不到他的问题，就没有建立他，反而他越来越骄傲了。建造是为了对方真正的益处，不期望有任何的回报，可以包容一些真实的话，就是透过我们真实的讲的时候，帮助他们能够听到很难接受的，可能对他们来说，但却是事实一致的，用你的爱来包容。所以奉承人的话让人感觉良好，却没有真实帮助对方成长。建造有时候需要不舒服的说出真实，但是在爱动中带来真实的成长。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样才能够讲尽，才能在神的当中连接神。因为我们讲假的话，不是在基督里面，基督都是是的，都是真实的，他不会讲假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假话，为了表达可能跟对方有更好的一种关系，却没有真实的时候，不是基督的一个好的一个见证。所以美好的一个平衡，我们只有真实没有爱，带来的是论断、批评跟伤害。你讲给他很真实的事情，但对方没有感受到被爱，他就感觉到被批评，他感到被论断。如果只有爱却没有真实，变成奉承、虚伪、放任，好像他就是继续这样，因为你说的话鼓励他，他还是没有改变的，继续用这种生活方式，继续影响周围的人。所以真正的建造要勇气，要智慧，还需要爱。箴言说，朋友家的伤痕须臾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我们不是仇敌，但是我们没有真实的用适当的建造的言语，都是多余的。真正的朋友会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可能听来不舒服，但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譬如你看到一个父母亲，他对于孩子有很多的挣扎，然后你就讲一句很普通的话，还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了，这个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你进一步说，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好像他失职了，这个是真实但没有爱。建造的话，我知道你努力了，我知道你担心，我也知道他每天还在这样，需要我跟你一起陪伴你祷告，跟你一起去面对吗？有人讲错神的话语，奉承的话讲得很好，很有恩高。Yeah. 如果你跟我讲，牧师你讲得很好，很有恩高，我不会听的啊。这个不真实，对不对？或者你发现他讲错了，但你没有告诉他，但是告诉的时候你带着爱，哎，刚刚你讲的地方可能有另外的解释，要不要我们私底下谈谈，对不对？有一位姐妹婚姻出现问题，可能她有错，但是你说这个肯定是你先生的错，你太可怜了。你不要常常都是支持女生，丈夫有时候很惨的哦，对啊，不真实， 对不对？所以论断的话，你就是这个个性啊，才会导到那个话，你的个性就是令到你婚姻这样有问题。哇，就是一个很严重，没有爱。但的确他可能是一个个性会影响婚姻，但这样讲却没有爱。所以建造怎么说呢？我知道你很疼，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怎么样能够找到真正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都需要有智慧、有勇气、有爱来处理。大卫他犯了很大的罪，奸淫谋杀，却没有人敢指出来。他一定知道那些他差派去杀害那个丈夫的，当然知道他错了，对不对？但没有人敢说他。但是神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拿单没有直接的哎，你错了，没有。他用一个故事来，有一个穷人，有个小羊，但那个有钱的人把那个小羊都拿走了。哇，那个大卫就说，哎呀，这个人不行，行这个事要死，该死。那个夺走一个小羊是小事，的奸淫跟杀害人家的丈夫有意的更严重。然后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拿单接着还说明神对你的恩典，神告你做以色列王，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很丰富的赐给你。所以但是你现在是伤害了神，更伤害了别人。大卫就知道，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他得罪了神，他犯大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三十二篇，他的认罪诗，对不对？所以看到拿单，他怎么样很巧妙的用适当的言语来帮助大卫能够重新的回到神那边。所以我们的话是奉承的话还是建造的话？我们有没有为了避免冲突而对一个需要听真话的人保持沉默呢？我能不能像拿单一样勇敢地说真话，但确实充满着爱的包容？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敢对我们说真话？但我们有没有给这个朋友这个自由来说真话呢？我们现在很多冲突都是在我们的信念，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神的真理里面没问题，我们还是会在信念上面有不同。能不能允许有这个自由能够去表达？每个人都有自由，对不对？我们的要听到好的话、真实的话，需要给那个人有自由，要不然他不敢说，对我们就没有益处。第三，建造的话需要特别针对破碎的人，他们需要被建造。刚刚我们说第五章十一节后面有个实际的具体的建造的一些内容，其中特别十四节讲到三种的人。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对众人忍耐。这里谈到三种的人，不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的人是经常可能很多问题的，对不对？他们当中可能是很多我们不太习惯的，对不对？他们不守规矩，不跟我们的一些规矩啊有相关。他们是灰心的人，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需要鼓励的，他们面对各样的困难。他们是软弱的人，真的他们需要你去扶持支持他。但是这三类的人 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觉得花很多时间，对不对？不守规矩的人，他们常常不改，又不投入，态度有时候比较硬，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反应可能避开避开，不要跟他接触，放弃他，对不对？灰心的人可能是失业很多年，不知道怎么下去，婚姻有一些挣扎，孩子反叛，属灵生命开始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有帮助吗？我们可能的反应是，主一定会帮助你的，我为你祷告，就算了，继续我们的生活。软弱的人可能情绪很不稳定，身体里面有身体的疾病，他们可能是刚信主不久，属灵的孩子，他们需要继续的成长，他们也是可能在受到严重伤害过的，需要再慢慢恢复的人。我们的反应就是，哎呀，这个比较太麻烦，我还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太接触。保罗说，他们是急需要建造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跌倒、放弃跟离开，成为一个，他们不一定成为一个真正耶稣说的迷逃的羊，但是他们却迷失了。不守规矩的人，因为面对没有爱的话，所以他们离开了。一个灰心的人，在沉默当中面对他需要的一个环境，所以慢慢的枯干了。软弱的人在面对他的所面对的困境当中失去信心，他们急需要我们去建造。所以我们常常对一些比较强壮的我们去建造，因为不需要太多时间，他们各样都比较稳定，也给我有很的面子，会说好话来鼓励我。但是那些软弱的常常是很大的负担，他们需要很多的陪伴，需要面对他们情绪不稳定，可能他们也没有很快的出来，让到我们会失望，感到累，想放弃。所以我们要建造，用言语建造这些人。但是我们注意，很多这些软弱的羊，其实他们不是软弱的，他们不是没有力量，他们只是缺乏了真正的方向跟真正的核心。所以我们说要建造他们，不是他们就是那么软弱，我要给力量投进去，使他们里面有力量，但是他的力量用错了，他的力量没有用在对的地方，他的力量在用在错误里面，令他更走进更坏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用重新用神的话来建立他们，让他们重新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身份跟方向，不是单单我们投注的力量，而是要必须帮助他们回到核心里面。大家都熟悉海伦·艾勒啊，这个19个月大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病失去了视力跟听觉，所以家人里面形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他是有力量的，很狂野的，好像在餐桌上面都抓住盘子随便丢的，他不是没有力量，他也到处的影响，甚至用打他家人，对不对？他家人几乎要放弃他，但是也要原谅他，他就是这样，又看不见，又没有听力，所以只能无奈的让他在这里一直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没有改变，直到有另外一个他的老师出现，这是安苏利文。其实他也没有好的很多，他是爱尔兰的移民，父亲醉酒，家庭很穷，10岁的时候母亲死了，他的弟弟跟他一起送到那个孩童的院里面，他的弟弟不久就在那边死，他独自的留下，14岁才送到一个盲人的学校，在那边 他也是差不多看不见。
对，
但1987年3月的时候，他就来帮助这个海伦·尔勒。那个时候20岁，来到对着这个好像无法沟通、好像没有教养的一个孩子，但他还是很用心的去照顾他。经过一个月，他感到很挫败，但有一次他在那边跟他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水泵的地方，他把一些水打到海伦的手上边，而且在旁边用另外一只手写出 water 拼音。忽然间海伦他忽然明白，他发现那个言语跟那个实际的情况能够配合，他忽然间明白。他后来说，这个是我灵魂的一个生日。他那天忽然间有一个好像顿悟啊，我们说顿悟，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学习他里面的内在的生命，他那种坚持的意志力帮助他，所以他一直努力的学习，把那个他的那种厉害的力量转移成正面的力量。所以他后来夏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是3月，到夏天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学会所有的字母，而且开始写下他人生里面第一封信。1904年，他还有一个右翼的成绩，从拉德赫利福学院毕业，第一个看不见的人、听不见的人得到硕士、学士的一个学位。那个学校是一个女的学校，就后来她就是加入了哈佛大学，所以她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演讲家、社会运动家，影响很多人的生命。他的所有话语让这个海伦·尔勒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里面的那种力量重新调对了，去正确的一个学习。我们也看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弱者，他挑战他自己本身不能够跟犹太人接触，因为他是我们说杂种，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就是不被看好。但是他本身也跟5个男生有婚姻，现在的也是不是他的丈夫，很复杂，所以他只能够在中午的时候没有人的很热的时候到那个井边去打水。那个时候耶稣是特别来到这边遇到他，耶稣可以不走那个地方。耶稣对着他的时候，他还很厉害，对不对？他说：“你是拉比，怎么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呢？啊，你的祖宗比我的雅各还大吗？”就不断在挑战。但耶稣用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我需要水，你给我水。”然后指出他有永恒生命不渴的水，所以那个妇人后来就得到拯救，马上跑回去，很大影响哦。把他的这些不平常不敢公开讲的都讲给村里面的人知，全部很多人来信耶稣。他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他是困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神把他重新的调整过来。我们周围很多人都需要这样被建造起来，的确有些是真的身体里面各方面很多需要，我们说他们是需要，但很多另外的需要，他们是里面其实他们没有调对了，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建造。今天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被我跟别人看为是软弱没用的，他们却真正缺少的不是力量，而是我们相信他们用正确的神的话语给他们方向， 在我们的小组教会当中，谁是灰心的人、软弱的人，或者不守规矩的人？我有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还是我用沉默、论断、避开来拆毁他们？我们能不能像那个帮助海伦·俄勒的，能够进到他的世界当中，用话语来建造？我们会不会像耶稣一样，把更多时间真的花在这些有需要被建造的人生命当中？我们进入第二季、第三季，我们就是要去行动，我们需要去有实际的关怀，对周围这些需要被建立的，可能是弟兄姐妹，可能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们要回到洋葱的重要，整个我们生命需要从核心神的话语开始，成为我们的核心，我们才能够产生正确的一个信念、人生观，然后从人生观有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我们有好的行为。所以这个彼此建立在哪一个部分呢？彼此建立在最大的困难是在价值观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彼此建立呢？如果我们不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行为表现，从最外层，我们的话每天在盖房子还是拆房子，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上一周我有没有羞辱、嘲讽、批评过某一个人？这是拆人家。上一周我有没有祝福、鼓励、建造某个人？这个是真的是建立。对我最亲近的人，配偶、孩子、父亲、父母亲，我的话是在建造还是在拆毁呢？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情况。如果发现不是建造，那我们要回到第二个背后，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情况？我心中什么比建造对方更重要？是不是我看重我发射我自己的情绪多过于对方有没有益处呢？我是否讲真话很痛快，还是多过真话要带来益治跟建造呢？我看重避免冲突多过于我需要都告诉对方真实的一面。如果发现这个价值观里面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就进到信念，我相信什么让我不刻意去做这个建造呢？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觉得话语不重要，我行为最重要，但是我的话语却把我的行为完全打坏了？我做很多的好事，但一句话把人家都伤害了，没有建立。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改不了，这个也是一个借口。你相信你改不了，神不能改变我们。我觉得我鼓励别人就是奉承，你根本不相信鼓励人就是建造。然后我们回到最核心的，我把我的话看成什么？我的话是否仍然是我一个表达的工具而已呢？还是我把我的话看成为是神给我一个塑造别人生命的能力？我相信真的死生都在舌头的权柄底下吗？如果我真的相信，我就要重新到我们的信念，到我们的价值观，到我们的行为，而是要靠着圣灵才能够活出来。依靠圣灵使用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禁止我不该说的话，求圣灵给我的口充满着建造的话、智慧的话，说话的时候让圣灵带领我们，这样就产生真正建造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重新检视，从行为反思到我们里面到底的状况，才能够真正圣灵更新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停留在一样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话语今天在建造什么。一句话可以是建造，可以是拆毁。 决定在我们当中。加州的老师他们不知道情况，但他们有这个观念，激发学生的潜能，用话语。拿单帮助大卫从罪里面悔改，安苏利文帮助这个海伦艾勒完全扭转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人。耶稣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完全重新改变了生命的方向，而且带给他的同乡的人生命。神的话语就是这样改变历史。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整个人历史里面，跟我们一起的家人、教会、职场、我们的小组、我们周围所有接触到我们自己很独特的玩这个影响范围，到底我们是不是在改造历史？保罗说，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把我们的话变成祝福的话、肯定的话、感谢的话、真实的话、建造的话，让真正出现的死跟生在我的舌头里面带来是生命，带来是建造。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周我们来操练，想想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配偶、孩子、父母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建造他们，用我们的话，在我们教会小组里面，对那些灰心的、软弱的、不守规矩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建造他们？我们可能可以选择一个被忽略的人，你可以怎么样用你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在家里面，让我们对配偶、对我们的孩子，每天具体的祝福、肯定、感谢，不是很笼统，而是说，我看到你，哇，今天你笑得很好哦，哇，今天你很棒哦，要具体的，今天你帮我拿那个水，谢谢你哦，你是真的一个很好的照顾人的人呢、哦、这样来告诉他们，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一起的去发现那些被忽略但却可能在服侍我们的人，在你周围的同事，让我们发现他们需要去鼓励他们。我们要彼此建造，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从神里面经过了我们跟神的90天60天，应该有一些建立。如果我们正在面对神，现在我们在第17天内里生命的建造，我们要精深的去让神来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去建造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虚假，是真实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经历彼此的建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在你的创立世界之前已经计划好，你要来到这个世界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死。这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想的出来的宗教，是真实的，你活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今天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活，为着你的死，因着你的复活，我们今天能够活，因着你的更新，我们可以每天都不一样。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你帮助我们建立的我们的历史里面产生美好的见证。愿主使用我们，建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首先互相的建立。愿主使用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很容易出口，帮助我们都是在建立，在建造。求你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哇，在彼此建立找不到诗歌，后来就找到这首，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对，我们是肢体之间的建立。